弟兄姊妹平安，在网上看直播的弟兄姊妹都平安。咁咧，牧师咧就提醒咗我一样嘢。刚才我哋所读嗰段以赛亚书咧，我阵间耐唔耐会翻去睇一啲经文嘅。咁但系我个 PowerPoint 咧就冇放嗰啲经文落去，唔好意思。咁所以咧就如果大家有圣经或者有电话，你可以开住以赛亚书56章呢段嘅经文，我哋不时。耐不耐會睇翻呢一段聖經嘅。我第一次認識大家嘅教會咧，係喺寶時，即係渡船街嗰邊。咁平安堂咧就同大家當時嘅堂址咧係同一條街，街頭街尾。咁我第一次上去寶時嗰度開會嘅時候咧，就即係知道。你哋教會揾緊地方，咁所以我哋幾間堂都一齊為大家揾地方嚟到去禱告。咁所以再過一次咧，就上嚟呢度開會就見到呢個景嘅。我哋第一次上嚟已經見到呢個景嘅，好好靚，好好感恩嘅一件事。好，今日同大家讀嘅經文咧喺以賽亞書第56章。咁以賽亞書咧大體上可以分開三大個部分，1-39第一部分。40-55就第二個部分，然後56-66就是第三個部分。咁我哋讀嘅呢段經文咧，就喺第三個部分嘅開頭。咁如果大家睇第一節咧，你會見到上帝喺呢度宣布咗兩樣嘢。嗱，請聽我再讀一次第一節。耶和華如此說：你們當守公平，行公義。因我的救恩临近，我的公义将要显现。上帝话咧，佢嘅公义同埋救恩将要显现，即系话喺不久嘅将来，上帝嘅公义同救恩会显现。然后咧，佢就吩咐以色列人：你们当守公平，行公义。即系你哋现在就要守公平。吕振中的牧师的译本呢就译做守公平显义气。如果你看英文译本呢，就是守公义做正确的事。即是说呢，在这节圣经里面上帝讲了两样东西。不久的将来上帝的公义会显现。然后以色列人现在就要守公平行公义。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呢，即是为什么上帝在不久的将来显公平，而要以色列人现在就行公义。有没有想过？容许我用少少时间讲以赛亚书一些基本的脉络。以赛亚书分三段，第一大段1-39章，你可以这样将它综合，就是上帝吩咐以色列人按住他的律法去过生活，好让他们的生活显出上帝的义来。而这39章呢，就是记载了以色列人失败，没有做得到。跟着40-55章呢，上帝就亲自施行拯救，藉着上帝的拯救呢显明他自己的公义。所以呢，如果以赛亚书停在第55章的话呢，读者就会得到一个印象了，就是上帝叫我们去活出公义的生活不得的，失敗的，必定是上帝親自去動手才可以顯得出上帝的公義的。所以呢，我們 要顯出上帝的公義就 no way， 沒有了，做不到的，不對的，這個是不對的觀念。為什麼呢？因為呢，上帝在指這裡 sorry， 上帝在很早以賽亞書第二章第二第三節，即很早的時候呢，就已經說了屬他的子民以色列其實有一個很明確的使命的。如果大家看得到的字，我們一起讀這兩節聖經好嗎？末後的日子，耶和華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諸山，高舉過於萬嶺，萬民都要留歸這山。麻煩大家，上帝在很早就給了以色列人一個使命，藉著他們公義聖潔的生活，要引領他們四圍的萬民呢来到耶和华的山，跟他们一起去敬拜主。所以这个使命呢，在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第7节，他再重申多一次。 我只是读最后那句，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他再重申以色列人是由开始上帝就给了一个任务他们，要他们活出神的义，活出圣洁的生活，目的不是纯粹为了自己圣洁，不是纯粹为了我和神好 friend， 那些都紧要，更重要的目的是藉着他们的生活去吸引万民来到去敬拜神。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上帝是吩咐以色列人要做回自己本分，行公义，守公平，得不得？咁呢个就系成个呢段圣经嘅脉络。咁好啦，喺上帝吩咐以色列人要欢迎佢所拯救、所呼召嘅万民嚟到锡安山去敬拜神嘅同时咧，我哋头先读呢段圣经咧，你就会发觉上帝系对两类嘅人咧特别关照嘅。嗱，我哋睇第三节，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们中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上帝在来敬拜他的万民当中，他特别关心两种人，一就是外邦人，第二呢就是太监。那么就意思不是说所有外邦人或者不是所有的太监，而是指那些本身已经很虔诚守安息日，遵行上帝的律法，按住上帝的律法去过公义的生活，这些的外邦人和太监，当他们获邀请一起来到上帝的殿去敬拜的时候，他们有些担心。所以上帝就叫这些 做东道主的以色列人，你们要特别关照这两类人，因为他们特别有些事担心。一个担心上帝将外邦人和犹太人分开，不接纳他们，另外一个担心就是我是枯树。好了，可能你会问，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些担心的呢？即是来敬拜上帝很简单而已，即你们回教会是不是很简单？很简单而已，虽然现在多了很多那些嘟来嘟去的东西，但是都还是很简单而已。但他们的担心 是不是有呢这个即根据呢？咁咧就容許我講少少，即係以色列喺呢段經文之前發生嘅一啲歷史背景，少少嘅啫。大家知道咧，以色列國喺所羅門之後咧就分開咗南北，咁然後南北國咧就分別滅亡咗嘅。咁喺主前第六世紀，到南國猶大都滅亡咗啦。相隔接近100年之後咧，第一批以色列人就在巴比伦回到自己的故乡耶路撒冷居住。就虽然说回自己的故乡，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整个耶路撒冷已经是住满了外邦人。所以回归的犹太人，他们要建立自己的生活，他们就选择跟这些外邦人打好关系，就是用我们的说话说，就过一个融合的生活。其实呢，某程度来讲，你都不融合不行的。即譬如说，如果你要去买东西，所有的街市、士多、超级市场都是外邦人开的，那你去不去买东西？又或者你要看医生，大部分的医生都是外邦人来的，那你去不去看医生呢？就是这些很实际生活上面的需要呢，犹太人他们就选择跟外邦人打好关系，有来有往，过一个两个民族融合的生活。他们融合到一个程度呢，就是让子女和这些外族人通婚。这个是第一个阶段。到他们回归之后，约莫再过了七八十年呢，就有第二批的回归，这个就大家很熟了，就是你读到圣经的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这一次回归呢，跟第一次就有很大分别了。个分别就系在于咧，尼希米佢系攞住皇帝嘅谕旨嘅，佢系有权喺皇室嘅呢个 treasury 嗰个叫做皇室嘅仓库嗰度咧，去攞物资、攞钱嚟到重建圣殿、重建城墙等等。所以咧，尼希米同以斯拉嘅回归咧，系带住好大嘅权柄。咁佢哋重建圣殿城墙之外咧， 他们也重建以色列人的灵性生活。所以他们就带领以色列人严格地按住律法过生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就是不可以跟外族人通婚。为什么犹太人不会跟外族人通婚？就不是种族歧视，不是的，而是犹太人有一个尼赛亚的盼望，他们等候一位救世主嘛。而救世主是由亚伯拉罕直系的后裔下来的，所以血统上不可以混杂。所以犹太人都几坚持，即是血统纯正的。所以呢，对以斯拉尼希米来讲呢，哦，回归的这几十年，这些以色列人和外族人通婚是一件很严重的过失。所以呢，你读圣经你会见到尼希米 call 了一个很大的聚会，训斥那些以色列人，然后就叫他们由祭司长开始一路去到平民百姓，凡是有和外族人通婚的呢，你那些不是犹太人的家人，即譬如可能是你老婆，可能是你老公，又包括你那些两个民族混种生出来的仔女，全部要递解出境。所以呢，你读到尼希米记呢，其实个场面是很凄惨的。圣经说刚好落大雨，大家在户外，然后就每个家庭都在那里喊，哎呀死了，真的要递解出境。但是就没有人够胆违抗的，就不是因为尼希米拿着皇帝的谕令，不是，而是因为他们这样通婚违背了上帝的旨意，而违背上帝旨意就正正是他令他们国家灭亡。那你是不是想来多次啊？你明白意思吗？尼希米那个论据。所以呢，对以色列人来说呢，他们和外族人的关系呢，就由家、okay, 我们和平相处彼此融合、这一端，忽然间就走去另一个极端，我和你没关系，没拉楞，即使本来有拉楞都要切断它。自此以后，直至到耶稣的时候，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关系呢，都是分开的。 OK， 他们只是有最低限度的往来。所以呢，在被掳之后的这段历史，神的选民和外邦人的关系呢，就在这种混杂相处、彼此融和和互相隔绝这两极中间摆来摆去。那好了，我们将这个事实放在这个经文那里看。如果以色列人要带领外邦人去认识神，和他们融合得不得呢？历史就告诉我们不是很得的，因为以色列人会跟着外邦人的风俗，就多过叫外邦人来到敬拜神，所以融合不是很得。但是和外邦人隔绝来到保持自己犹太人的圣洁又得不得呢？其实又都不是很得的，你都没有机会给外邦人来认识神，你唯一给他知道的就是我很憎你，我很圣洁，你不圣洁，外邦人就是 get 到这些。所以你怎样叫他来到敬拜神呢？所以呢，这个是到那时为止，即是在以赛亚讲这段经文这段时间为止呢，那个尴尬的情况。而在这里，上帝就跟这一班以色列人说，你们做不到的事呢，上帝已经做了一部分了，就是上帝在外邦人当中已经带领了很多外邦人呢，很虔诚地守上帝的律法了。 OK， 然后上帝现在 call 他们回来一起来耶路撒冷敬拜。而这段经文就是提醒在耶路撒冷做东道主的那些觉得自己很虔诚很圣洁的犹太人，上帝已经带领了他们认识上帝的这批外邦人来到耶路撒冷敬拜，麻烦你们就不要因为你们自己的偏见赶他们走。这段经文主要的信息就是提醒这些觉得自己很圣洁的犹太人。弟兄姊妹，我们作为神的子民，我们同未信主的世界那个关系呢，其实一路都在拉锯，而这种拉锯呢，直至到今日都仍然是很实在的。特别是早几年社会运动的时候呢，我自己有很多朋友做青少年牧者，在网上也都见到很多青少年牧者在牧养上面一些挣扎。其中一个呢， 就係成日都就唔係耐唔耐都見到嘅，就係啲牧者話咧，我啲羊仔出咗去，咁所以我作為牧者咧就跟住出去去牧養佢，意思即係上咗街嘅。咁我就唔評論呢啲牧者做得好定唔好，啱定唔啱啦，因為好難判斷。但係我都好佩服佢哋嘅勇氣。咁但係佢哋個講法就係、羊仔去到邊咧，我作為牧者就跟住去邊去牧養佢。我一方面好佩服，一方面咧頭殼頂啊有好多問號。可能因為我算是比較老一派的傳道人，我受的神學訓練，我讀的聖經呢，就是牧者去哪裡，羊仔跟著去哪裡的。你們是不是這樣理解的？即舊約那些詩篇啊，牧羊人和羊的關係那些比喻都是這樣的嘛，牧羊人去哪裡，羊仔跟著去哪裡的嘛。我說為什麼侍奉得一段時間幾十年之後會反轉的呢？羊仔去哪裡，牧羊人跟住去边度咯？即系唔系话啱错嘅问题，而系觉得有好多问号啊。而我哋嘅难处咧，其实就唔系在于判对错，我哋嘅难处系在于你冇时间判对错。我哋喺未曾去处理得到，到底我哋作为信徒同呢个社会发生紧嘅嘢，嗰种张力要点样处理咧？要融合，要分开。定係喺融合分開中間有，譬如20個階段，我哋可以揀一個。我哋完全冇時間做呢啲嘢，就已經要回應啦，已經要牧養啦。嗱，所以呢段經文所講出嘅呢一種嘅張力咧，就唔單止喺以色列人當中有，其實歷來屬神嘅子民都有。我哋同呢個未信嘅世界嗰個關係係點樣？呢個係一個好長嘅引言嚇。这个是这段经文的背景。那我们看下去了，上帝特别关照的两类人。第一类呢就是太监。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看第四节。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殿中，在我墙内有纪念，有名号，比有儿女的更美，我必赐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这个是上帝给太监一个很丰富的应许。这个这么丰富的应许呢，其实是要解答这些太监一个担心。那个担心在第三节，太监也不要说我是枯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太监回归的呢？你有没有想过？其實在前面的以賽亞書39章第7節呢，這個是一個預言來的，就是預早說將來會發生的事。先知和當時的以色列君王說，從你本身所生的種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倫王宮裡當太監的。所以呢，在這些回歸的太監裡面呢，其實很多可能是老人家。當以色列亡國，他們被掳的時候，他們可能是小孩子或者年輕人，十多歲這樣。正正因為他們皇室貴就這個身份，被掳之後，巴比倫就放了他們在皇宮裡面做低下的差役，讓他們做太監。大家知道太監就是沒有生育能力，所以他們說我是枯樹。沒有生育能力呢，其實對於上帝在以色列的計劃裏面，最大的遺憾就是他不能夠為以色列增添一些人數，他增添不到下一代，所以呢他們有一點好像沒有貢獻這樣的感受。另外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聖經的律法是明講太監是不可以入耶和華的會的，凡外身受傷的或被閹割的，即是太監，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所以对这些太监来说，他真的未起程回去耶路撒冷敬拜，就是心里面就已经 有一定的障碍，就是有点像现在在外国的香港人要回来香港之前要处理很多的障碍，情形差不多。太监最遗憾的 就是在他死了之后，因为没有子孙，所以没有人会去记得他，没有人，他没有留名，所以没有后代，没有人会记得他。所以上帝的应许是很宝贵的，让他们在上帝的殿里面有名号，有纪念，而且这个名号呢是到永远不能剪除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机会去 参观过一些机构，无论是社福机构或者是其他机构，来不来都会见到一些情况的，就是呢譬如你走入一个科一个礼堂，在入口那里会有块牌，这个礼堂是谁出钱，就是捐献的。又或者入学校一些课室，每个课室上面都有个牌，这间课室的钱是谁捐献的，就是留名的意思，就是这样，留个名有人纪念。那以色列人呢，对于留名和有人纪念呢，其实是很重视的，拍得住中国人，分分钟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我对这件事比较深感受的呢，其实就是早几年我有机会跟一间教会，他们呢就自己组了个团去以色列，请了一位圣经科的老师做随团的导师，那就安排好一个行程，然后去到哪里就跟他们讲解圣经背景啊、灵修啊、唱诗啊，这样很丰富的那个旅行。那其中一站呢，我们去了参观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就纪念犹太人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被纳粹德国屠杀。咁咧，导游就话俾我哋听咧，以色列立国嘅时候，1948年就有好多犹太人死咗，但系唔知佢系边个，即系搵唔到名，搵唔到佢系边度成长，亦都唔知佢系咩人。嗰位导游话咧，呢啲人咧，以色列政府为佢哋每人开咗个 file， 咁嗰啲 file 动起嚟咧，大概有五六层楼咁高。然后以色列立国之后呢，就动用很大量的人力物力，逐个 file 里面的人去找，找下这个是什么人，什么名字，哪里出世，他的成长，他死之前是做什么的，等等这些。那好让呢他们能够留名，然后在个以色列纪念馆那里，知道这个是谁了，就有他的名字在纪念，有他的 file， 让人知道这个是谁。咁有團友就問啦，即係以色列初立國，點解會抌咁多錢做呢啲喺經濟上冇乜生產力嘅活動嘅咧？咁佢話咧，係因為猶太人一個好強嘅信念。猶太人認為咧，如果死咗冇人紀念咧，就同冇活過係一樣嘅，即係死咗冇人紀念，同你冇生存過係一樣嘅。所以猶太人本身好注重留名。有人纪念，所以你会见到在这里，上帝给这些太监的应许是多么宝贵。他们的确没有后代，没有仔没有孙去跟他们纪念，但是上帝为他们在神的殿里面留一个名，有纪念。所以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说，我们尊重人作为一个人去纪念他，是一个很重要的操练。在天主教和基督教呢，都有一种殡葬的服务，一般会叫做天使花园的。那这些殡葬的服务呢，是 serve， 即是服务什么人呢？就是那些未够24周就已经死了在妈妈的肚里面那些 BB。 那天主教的坟场有，在基督教呢，我所知就是道峰山基督教丛林里面有。那这些未足24周而夭折的 BB 呢，在很多即世俗社会的人的眼中呢，其实都不当他们是人的。所以很多 BB 这样过世的母亲，除了因为死了个小朋友很痛苦之外呢，另一个痛苦就是譬如他想跟护士说，看看那个死了的 BB， 会被人骂的，会被人骂的，而且骂得很凶，即有些片这样说。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服务呢，就是我们作为神的子女，按着圣经的教导，让一个众人都觉得他 不承认不是人的人，给他人的尊重。当然我们可能都需要 自己反省一下，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会不会有些人我们都很难当他是人这样看待？有的、我除了做牧师之外呢，我还做心理辅导，我的训练是婚姻家庭辅导。我全职牧会，所以我能够做辅导的时间很少。间中呢就都会 有些教会的同工，教会遇到有些很困难的情况呢，都会问我有没有时间去辅导。有一次我接到这一个这样的转介电话，但是后来我是没有时间去接这个个案的。那位同工就打给我，他说教会有一位姊妹情绪很困扰，想找辅导。我就循例都是问这些我们叫做 intake 的问题，即接收一个个案之前问一些基本资料，说什么事令他困扰啊。他年老的爸爸信了耶稣，年老的爸爸信了耶稣会令仔女很困扰。我说为什么啊？直接的原因呢，就是这位姊妹从小到大呢，他爸爸都虐待他的，他用了很多时间去跟爸爸保持距离，结婚啦，少接触啦，少讲起他，少想起他，保持一个距离，让自己觉得安全一点。但是当他爸爸信了耶稣呢，这位姊妹第一个想的问题就是，我以后要在主里面叫他做弟兄，接受不到。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们要当一个人是人这样，当他是一个信徒这样称呼他弟兄，有阵时是很难接受。所以你会知道呢，饶恕永远是基督徒要学的一个功课，慢的，这个过程很慢，但是一定要学。所以呢，在这里上帝给这个太监的应许就提醒了我们，的确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会有些人，可能你不想当他是人，或者你没有能力当他是人，这样去对待他。但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呢，我们都要学习往这个方向来去追求，好让我们能够一起在上帝的教会里面去敬拜。第二个上帝所关照的呢，就是外邦人，在第六节。第六节说，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作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我必令他们到我的圣山，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上帝在这处高度赞赏这些虔诚的外邦人，讲他们是守约的，守安息日的，是跟上帝联合的，他们将要侍奉神，要爱神。那这些人来到敬拜，他们又有什么担心呢？在第三节那里说，会不会耶和华必定将我从他的民中分别出来？即你不是犹太人， OK， 敬拜没你份，会不会这样呢？这个是他们的担心。他们的担心又合不合理呢？其实都很合理的，因为在律法是讲到明的，亚扪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你读这节圣经呢，你会体会得到，就不是真的数住第十一代就可以入耶和华的会了，不是，因为他后面讲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所以十只是一个 round up 的数字，代表一个圆满，这些人不行。但是呢，律法又不是铁板一块的，大家读过旧约有卷叫做路德记，大家喜不喜欢路德记？路德是什么人？路德就是摩押人，路德就是摩押人，但是上帝接纳了他，不单止成为他的儿女，更加成为大卫的先祖。所以对于外邦人加入来做上帝的子民呢，又不是铁板一块，一定不行的。 所以上帝俾呢啲外邦人嘅应许咧，就系、是、话你哋嚟到敬拜，上帝会亲自带你入嚟，亲自入圣殿，亲自话你听点样奉献，亲自接纳你嘅奉献，得唔得？嗱，咁所以咧，我哋会睇到上帝对于外邦人佢哋嘅担心就系、是，因为我嘅身份，因为我唔系犹太人，唔系上帝嘅子民。律法亦都話明唔俾我入嘅，所以佢哋對於嚟耶路撒冷敬拜好猶豫，咁其實好合理嘅。咁而上帝咧就喺呢度特別嘅提示，上帝會俾佢哋入嚟一齊敬拜上帝。阿丁姊妹，今日我哋喺香港，香港係一個可以話好多唔同種類嘅人聚埋一齊嘅地方。所以我們也有機會很多不同的人走在一起去敬拜，但是有時候我都會覺得 很慨嘆的，因為真的見過教會會畫一些我自己覺得沒什麼需要的規則阻止人來敬拜。最極端的那個，我曾經知道有一間在學校裡面的教會，他們有一段時間設了一個規矩，如果你的頭的頭髮不是黑色和白色，就不可以入來崇拜。即如果你的頭染金、染紅、染綠、染紫，什麼都好，總之不是黑色和白色，不可以回來敬拜。很奇怪當然這個措施不是維持了很久，但是會想得出這些措施的，我都覺得是很神奇，真的很神奇。上帝用這麼多時間精力去帶領了一個人信主，帶領了一個人離開撒旦的權勢，歸入基督的名下。你因為他的頭的顏色不讓他入來崇拜即人可以，我們可以做得出這些這麼有趣的事情。我亦都認識另外一位同工，都是我很好朋友嚟嘅，係一位牧師。咁咧，佢就喺一間細嘅教會做牧師。咁教會得佢一個同工嘅啫。咁佢教會咧就好多弟兄姊妹咧，都係由中學嘅時候一齊信主，一齊成長。咁到佢去做牧師嘅時候咧，呢一批弟兄姊妹就已經係準備結婚啊、生仔啊嗰啲人生階段啦，即係佢哋翻咗教會都十幾年噶啦。咁呢位牧師一方面牧養，另一方面咧就想鼓勵呢啲弟兄姊妹傳福音。咁咧就即係用咗好多方法鼓勵咧，都冇乜反應。咁所以呢位牧師咧，佢就自己去做福音工作，自己喺個社區裏邊咧帶領咗好多喺當時叫做新來港人士就信耶穌。跟他們做栽培，為他們施洗，讓他們加入教會。我有次跟這位牧師聊天，就是朋友聊閒天，他告訴我，現在在教會牧會的難處是，那些回了十幾年的弟兄姊妹，跟這些初信新來港的弟兄姊妹，連招呼都不會打的，嗨同拜都唔會嘅，掂行掂過當人透明嘅。我話哦，咁都真係好為難喎。咁然後呢啲翻咗教會好耐嘅弟兄姊妹咧，就會投訴牧師冇乜時間關心我哋。我話嚇，咁即係咩意思啊？咁佢話意思即係咧，佢患咗傷風感冒去睇醫生，牧師冇問候佢。咁我話哦，我話你知唔知佢傷風感冒去睇醫生先？佢話唔知啊。好有趣，弟兄姊妹，我只是想说呢，圣经是一路都劝我们要带万民一起去敬拜神，减少那些区隔，减少那些拒人于千里之外那些的拦阻。但是我们呢就很得意的，人人都有些原因要拒绝人，將人排斥出去的。所以呢，這個都是對我們來說呢，是很不容易的一個功課。我們如果看這段聖經的話呢，我們真的要學習 以賽亞先知在這裡的教導，按住上帝的要求，盡可能去接納和我們不同的人。只要我們確定他是主內的弟兄姊妹，和我們一樣有好好的屬靈追求，哪怕他和我們很不同，我們都是因為大家都憑單純的信心去信主，所以我們彼此接納。所以呢，做一個簡單的總結，就是在這段聖經裡面，上帝招聚了被趕散的以色列人，這個是神的恩典。而上帝又招聚了敬畏神的外邦人，這個又是神的恩典。上帝招聚敬畏神的外邦人來到耶路撒冷一起去敬拜祂，然後勸以色列人要好好地歡迎這些人。最後去到第八節，請你聽我讀一次第八節。主耶和華就是招聚以色列被趕散的，說：在這被招聚的人以外，我還要招聚別人歸聘他們。上帝跟這些以色列人說，現在有人來，你好好地招呼他，不過未完的，上帝還不停招呼著，呼召著其他的人歸聘他。覺不覺得這節經文很熟口面？像不像耶穌在約翰福音說，我另外有羊，不在這圈裡的，我必須領他們來，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要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了。所以這個是上帝給我們，可以說很大，也可以說很基本的一個挑戰。是的，就是不要只是跟自己同溫層的人去圍爐取暖，要因著上帝的愛去接納更多跟我們不同的人。好，如果你覺得自己很聖潔，覺得自己很好，非常之好，就用你的生活吸引更多人跟我們一起敬拜上帝。我們同心祈禱。天父啊，我們感謝你，因為你的愛是何等的豐富。主啊，有很多我們自己不是那麼容易接納的人，主你都接納了，並且將你的豐富的救恩都賞賜了給他們。我們求主幫助我們有一個寬廣的心，來到去帶領在我們身邊很多跟我們不同的人去認識你，歸向你，並且跟我們一起回到這處去敬拜主。願主這樣賜福給西九浸信會的眾弟兄姊妹，讓他們都成為流通的管子，讓你的恩典藉著他們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我們禱告感恩，奉耶穌的名，阿門。